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造就我们今天早晨聚集在这里，主啊，求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灵在我们的当中自由的运行，主啊，来带领我们的敬拜，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带领我们的查考圣经，主啊，把你的话语种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明白你的旨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美好的清晨，主啊，愿你的荣耀啊充满在我们的这个祭坛上，让我们借着敬拜和赞美，主啊，你是在我们当中掌权的主，主啊，我们愿意将一切的颂赞、感谢都归给你，哈利路亚！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充满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是借着这个平台的祭坛，能够。
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赞美主我的灵，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太阳升起，新的一天来临，我心赞叹歌颂你荣耀，不为过去忧愁，也不论将来要如何，在黄昏时我仍要赞美你，赞美主我的灵，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尽我所有
请你赞美你，你是做新事的神。
请你舍心的事将要成就，请你恩高，请你恩重，我们要，我们要唱新歌，这 宣为高。新的时代，新的时代，我们等着与你的天地盼望。我们要，我们要去相约，去荣耀的神的荣耀。
唱歌，
恩典怜悯，每天都是喜乐，新旧新一代，每天要施加。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
哈利路亚，因为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做奇事的神，然后就求你带领我们的祭坛进入你的同在，将你的旨意释放在我们当中。在这个新的季节，主要让我们预备自己，让我们迎接复兴，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men。
好，把时间交给周牧师。
好的，谢谢蒙弟兄们带领我们的敬拜。我们今天要来学习诗篇110篇第四节，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的经文。今天我们的经文比较多，但是这一节是最主要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主题经文，诗篇110第四篇啊，我们可以把麦打开，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
起了起了志，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这个这一个经文啊，麦基洗德这一个名字最早出现是在创世纪14章17到20节。啊，我们也这是旧约里面两处啊论到这个麦基洗德的经文。啊，最早就是出现在创世纪14章17到20节。然后就是在诗篇110篇第4节啊，就是来啊，回应啊，出现了这个麦基洗德的名字。我们把这个创世纪14章17到20节也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
杀败西甲喇嘛和与他同盟的王
回来的时候，
西多玛王出来，
在
沙威
谷迎接他。
沙
威谷
就是王谷，
又有
沙冷王麦基洗德带着礼和酒出来迎接，
他
是
至高
神的
祭
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罕，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该称颂。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拿出四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
阿门。
所以两次出现这个麦基洗德啊，也告诉我们这个麦基洗德啊，他是撒冷王，而且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啊，他为亚伯拉罕祝福啊。亚伯拉罕就把四分之一啊给了这个麦基洗德这一个故事，然后就是诗篇110第4节啊，就是诶啊出现啊，这个麦基洗德在这个旧约里面出现的次数不多啊，就在5节的经文里面出现啊，但是它的重要性。啊，就是非常的，就是说重要，是远远低估的啊，就是我们对麦基洗德的重要性是远远低估。这个我们要怎么样来强调它的重要性呢？啊，我们就是说我自己在想一下，就是说它的重要性可以跟基督复活来比美，当然它是比基督复活要稍微差一点，没有基督复活那么重要，但是它可以跟它相比。你要看到它的重要性的话，你要看到有麦基洗德的重要性，那么你就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跟它跟基督复活来相比它的重要性啊。我们知道基督复活有多么重要呢？就是如果把基督复活拿掉了，那么整个基督信仰就瓦解了。基督复活也这么重要啊，这个是您格林德前书15章讲的啊。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归于徒然，比这个世人更可怜啊，就是我们的信仰一点都存留不了。这个基督复活有这种重要性。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重要性呢，应该是这样，如果拉掉了麦基洗德，我们的信仰就拉掉了一大垮掉了一大半，它没有全部垮掉，所以它的重要性可以跟这个基督复活来比美啊，就是如果拉掉了麦基洗德，我们的信仰就垮掉了一大半，但是没有全部垮掉，所以它的重要性是可以这样来衡量啊。如果你理解了这一点，那就说明你对麦基洗德的理解了啊。如果你还没有，哎，你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有他无他不是那么重要，那么呢，你还没有真正理解麦基洗德啊。所以呢，这个麦基洗德啊，虽然在旧约里面。啊，只出现过啊几次啊，在五节经文里面出现，但在新约里面啊，它却是非常正式的，它出现过8次啊，8次 引用这个曼基希德啊，他不管是八节经文啊，他要八个地方八段经文来讨论这个曼基希德啊。我们在讲十一封信的时候啊，我们也讲过这个有希伯来书啊，有八次出现十一这个字，就是通过这个麦基希德啊来讨论这个十一奉献啊。所以呢这个麦基希德啊，就是说我们有这么重要，但是我们对麦基希德有多少的认识，有这么重要吗？我们对他的重要性认识有多少？哎，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是来今天早上就是来思想这个麦基希德这个名字的意义，对我们信仰的重要性。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麦基希德啊，他跟整本圣经里面三个人物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呢他是联系这三位圣经人物啊，圣经的灵魂人物的纽带啊，就是麦基希德把三个圣经的灵魂人物连在一起。我们前面讲过，希伯伦把三大圣约连在一起，旧约的啊，把这个旧约的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三大圣约都用希伯伦连在一起。那么这个麦基希德呢，把这个整本圣经里面三个重要的人物连在一起，虽然他出现的经文不多啊。第一个呢就是亚伯拉罕啊，就是这个麦基希德啊，他祝福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希德，这个是第一个跟亚伯拉罕的联系啊。第二呢就是跟大卫的联系，大卫在祷告当中称呼麦基希德啊是主啊，所以呢这个他跟这个大卫，就是说神向大卫启示了麦基希德的奥秘，所以以至于大卫称这个麦基希德是主啊，而且点出来他是这个是永远的大祭司。那么这个他强调的是他这一点啊，在创世纪十四章也强调了他是耶和华的这个祭司，至高神啊的祭司啊，所以呢这个诗篇110篇呢强调他是永远的大祭司，永远做祭司啊，所以呢这个他强调的这一点，这个也很重要啊。那么呢再来就是在新约，麦基希德跟这个基督联系起来，通过这个希伯来书，就是说希伯来书反复的强调它的重点，希伯来书的一个重点就是强调耶稣是麦基希德等次的祭司啊，是麦基希德等次的大祭司啊，是永远的大祭司啊，就是跟基督的关联啊，他有这个三个关联啊。但是我们想一想，就是说好像麦基希德跟摩西和摩西之约没有关系，你看到没有，他跟大卫有关系，他跟这个亚伯拉罕有关系，但是好像圣经里面他没有跟摩西和摩西的之约有关系，好像似乎有这么一点，至少跟希伯伦比较他是有希伯伦里面拉他跟这个摩西之约的关系是非常大的就是这个得胜者的定义就是跟摩西之约来的这个什么教乐他是专心跟随耶和华，这一个他的专心定，他的跟随耶和华的定义就是他遵循这个摩西之约他的律法啊，他 他就是要去得地为业啊，这个摩，他跟摩西的话，这个他跟那个希伯伦是有密切关系的。但是呢，麦基洗德好像跟摩西和律法之约没有关系，但是这是表面的。这个麦基洗德跟摩西和摩西的律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的关系呢，不是直接的关系，他不是应验啊，他不是应验，他是什么呢？他甚至也不是更新。这个麦基洗德跟摩西律法。摩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超越，它是一个超越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应验的关系，你知道吗？所以它没有直接的关系。你像希伯伦，它是一个应验啊，摩西之约就是要去得地为业啊，这个迦南地啊，神赐给他了，你遵守律法，迦南地就会赐给你。这个希伯伦就是迦南地的代表。得着希伯伦就是得着了迦南地，所以呢，他这个，而且你得到这个迦南地的条件就是你要遵守律法，你要遵守这个律法啊，所以呢，他这个得胜者，他有密切关系啊。但是这个麦基洗德，他跟摩西律法之约，他的关系不是一个应验，他是一个超越，就是麦基洗德超越了亚伦的祭司。超越了摩西的这个律法体制，这个献祭的体制，他超越，他是个超越的关系。所以呢，你不要认为他跟摩西之约没关系，他跟摩西之约非常密切的关系。他重点论述就是超越了摩西之约。因此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其实麦基洗德是跟整个旧约三大圣约都有关系。其实新约也是这样的特点，它不仅是应验了亚伯拉罕之约，应验了大卫之约，而且它是更新了摩西之约，这个新约的特点啊，它是更新了新，这个就是这个改革中或者改教教失误的地方。这个改革中改宗教改革，它就是把这个新约跟旧约的关系给忽略掉了，他不知道他是一个更新的关系，更新的关系就是什么呢？他有继承，他有新颖的地方，有超越的地方啊。但是麦基洗德呢，他主要不是讲继承，他是讲更新，他是也不是讲更新，他是讲超越，就是说麦基洗德超越了这个摩西律法之约里面的那个会幕的体制，但是呢，他是深深的基于这个摩西之约啊，摩西之约它的会幕体制是一个影子啊，它不是预表和应验的关系，它是一个影子，然后呢，这个它也不是一个影子和实体，它是超越了，它是个超越的关系，所以它是这样一个关系啊，新约是继承在更新，但是旧约呢是。这个麦基洗德呢是超越了摩西之约啊，这一点要特别的强调。另外还有一点也需要强调的，就是这个麦基洗德，他是弥赛亚的预表，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预表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有许多的人物都是弥赛亚的预表。啊，就是这个包括这个亚当啊，他是弥赛亚的预表，也就是末后的亚当。第二个人约伯啊，这个耶稣的祭比约伯的祭更美，对吧？啊，这个约瑟，他出卖到埃及啊，就是被出卖，被他的兄弟啊，就是他也是耶稣的预表。啊，他所以他就从埃及出来嘛，他下到卖到了埃及啊。摩西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耶稣就是新的摩西啊，他带领这个神的百姓啊，新的出埃及啊。他是预表啊，有这个犹大，犹大支派啊，他是 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教父啊，是犹大啊，他是从这一点来的啊。约书亚啊，他带领以色列人得地为业，得胜者啊，这个他也是预表耶稣，能够胜过仇敌得胜啊。啊，波斯啊，他娶这个路德，他也是成为这个弥赛亚的预表啊。这个弥赛亚啊，他娶了这个新约教会新妇啊，波斯。娶了路德，哎，他成为弥赛亚的预表啊。大卫他是做王，他就预表弥赛亚，他就在天国做王啊。所罗门啊，他是建圣殿啊，这个弥赛亚他的身体就是圣殿啊，你复活我的身体啊，三天复活，圣殿要重建起来。这你看，旧约他一系列的人物都是弥赛亚的预表，麦基洗德。他有什么特点呢？哎，他有一个特点，几乎所有的旧约人物的预表都是预表弥赛亚的人性，唯独麦基洗德他是预表弥赛亚的神性。哇，这一点太重要了。弥赛亚是神性和人性之上的弥赛亚基督论，这个是第一，基督论的第一原则就是神性和人性啊，双性啊，两性论。但是旧约的人物里面几乎只有一个啊，但是还有半个，另外半个啊，就是这个就是神性的预表。另外，所以呢，这一个你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从希伯来书七章三节，他无父无母啊，无祖父，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识啊，就是。都是神性的预表啊。另外还有旧约还有另外一个人物也是半个预表，就是大卫。大卫呢，他是他是哪里预表这个神性呢？就是他是神的儿子。大卫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呢他就是他也是也是他既是人性的预表。大卫是犹大的子孙嘛，亚伯拉罕的子孙嘛，这个是人性的预表。家谱来的啊，但是大卫是被称为神的儿子，这也预表其实耶稣基督才是那个预表那个神的儿子啊，三位一体第二位。所以呢，这个他是跟神的儿子相似，他是做永远的大祭司，他才可以是永远的大祭司啊。这个他要是不是神性的，怎么永远呢？人性的是短暂的嘛，生命。啊，他永远做大祭司，就是说他是神性的预表，无始无终啊，无父无母啊，就是所以他是神性的预表，所以呢这个，所以他才可以做啊至高神的祭司啊，也是当做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永远做祭司啊，这个是他的第二个特点啊，这个他是他的一些介绍啊，他的中心背景。它的真正的重要性是两点啊，为什么我说这个麦基洗德拿掉了麦基洗德，基督信仰垮掉了一大半？为什么这样讲呢？哎，关键现在出来了啊，这个主要是两点。第一，它的救赎的功效拿掉了一大半，救赎的功效啊，基督之死救赎的功效拿掉一大半。第二，就是说这个第二就涉及到这个弥赛亚啊，他的这个身兼这个祭司和君王双重之分。哎，这个没有麦基洗德，在摩西律法里面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啊，在摩西律法里面，这个弥赛亚身兼祭司和君王的两职，在摩西律法里面是没有立足之地的。那么这也牵涉到这个信徒，我们的身兼两职，是因为弥赛亚身兼两职，祭司和君王，所以我们才可以也成为祭司和君王，因为我们是有弥赛亚的 DNA 嘛，对吧？因为在他里面，他身兼两职，我们也身兼两职。对吧？但是他身兼两职的圣经根基在哪里呢？不在摩西律法里面， 摩西律法没有提供这个君王和祭司圣洁两职的根基啊，所以这个跟麦基洗德有密切关系啊。这个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这个啊，这主要是两点，一个是救赎，一个是他的身份，基督论和救赎论，它直接影响这两个啊。麦基洗德直接影响基督论和救赎论，嗯。他影响基督论，就是说基督要身兼祭司和君王两职，这个离开了麦基洗德是找不到圣经的根据的，旧约摩西律法没有提供这样的根据。第二，这个弥赛亚的救赎功效，他的死他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你如果不是祭司，你怎么能够献祭呢？你连献祭的资格都没有，那么他就关系他的救赎功效啊，他的救赎功效就大打折扣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来看，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是把麦基洗德的这个奥秘解开，实际上他是要把基督的救赎的功效全面的展开啊，使这个教会能够进到这个祭司的君王双层之分的里面，他起到这样这个作用。这个是非同小可的，所以呢，这个所以过去长久的这个时间里面，新教至少它是对于这个基督的救赎功效是处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仅仅除掉罪的结果、罪的刑罚，仅此而已。所以成为一个什么，既是罪人，也是义人，一个混合的人，所以他没办法进到成圣得圣的里面，这个就是根据到的这个赎罪的这个祭啊，这个它的这个功效决定的。因为没有基督新教没有把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献祭的那个奥秘解开，只把耶稣作为一个祭物，一个赎罪祭的这个可以解决罪的刑罚，跟神和解。但是进不到成圣的里面，解决不了罪恶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主流的基督教还是把罗马书第七章解释为正常的基督徒经历，既是罪人也是义人，所以进不到成圣的里面。你思想一下，如果基督教都是罗马书第七章，他怎么可以当祭司当君王呢？他怎么可以跟基督相似呢？他根本就进不到成圣的里面。所以他不能解决这个不犯罪的问题。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半乎不可，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了。他就是一个地位上称义的一个罪人。他怎么可以不犯罪呢？在恩典之下。所以他解释不通，解释不通。哎，只有麦基洗德，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很重要性。我们来看啊，所以我们首先来看麦基这个弥赛亚之死，他的救赎功效涉及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了，救赎论，基督之死的意义，十字架，这个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啊，而这一个基督救赎的这个功效，它的意义，它的基础是摩西律法，还有摩西律法当中的会幕制度，还有这个节期的预表啊，这个都是旧约里面关于基督救赎的那个的这个根基。所以呢，新约里面把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绝大部分的新约里面，除了希伯来书吧，绝大部分的新约启示基督的救赎，就是讲它是什么呢？它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的献祭啊，然后这个五旬节的平安祭，立约啊，立约是用平安祭立约的。第三，赎罪日的献祭啊，逾越节 啊，五旬节和这个赎罪日啊，这个祭神啊，这个是大家都了解的啊。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摩西律法的献祭制度，出埃及记和这个利未记，好吧，谁有资格献祭而不会干犯律法呢？律法规定，只有利未人可以在会幕里面服侍，他是没有献祭的资格，他只能够是打工。只有祭司可以来献祭，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代，这个是你严格规定的。至于赎罪日，要进到至圣所，那么只有大祭司一年才可以一次进到至圣所，这个是你严格规定。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就是讨论这些，这就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呢？耶稣的家谱，他不是利未的后代，也不是亚伦的后代，他是犹大支派。那么呢，律法严格规定，只有利未支派和亚伦支派啊，亚伦是属于利未之民，是一个特殊的啊的后代才有资格做祭司献祭。因此，这个弥赛亚的死的救赎功效啊，他要有全备的救赎功效，他必须解决弥赛亚献祭的资格问题。弥赛亚有没有资格献祭啊？弥赛亚有没有资格进到圣殿啊？弥赛亚有没有资格进到至圣所啊？他不是祭司，他没有资格啊。嗯，所以你的根基在哪里啊？你的这个真理的根基在哪里？所以如果不解决这个献祭的资格的问题，那么基督死啊，最多就是能够当做一个祭物，一个羔羊，一个牛犊，一个祭物，它可以啊，但是它不能够作为祭司自己献给神，进到至圣所它不能，它没有这个资格啊。所以呢，这就使得这个基督的死啊，他的救赎功效就大打折扣。他是能够解决什么呢？罪的刑法的问题，他无法解决成圣的问题，他无法解决这个罪性的问题，因为成圣的问题、罪性的问题是由这个祭司把自己献上，他进入至圣所，那么呢，他有磐石性啊，所以他就带着我们一起献上这个祭，所以这是我们成圣。他如果只是一个祭牲啊，那么呢，他可以有替代性，这个祭牲就是替代我，对吧？所以他替代我们，他就只能够解决我们的罪的刑罚，他不能够，他要解决罪性，他不能够不是替代的，他是磐石性的。这样反过性就涉及到祭司自己献祭，把自己献上啊，这个是有非常关键啊。那么呢，当这个基督的救赎功效打了折扣以后呢，就变成半吊子的救赎论，就是他只能够解决罪的刑罚、罪的结果，他不能够解决罪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现在相当有把握的说啊，宗教改革到今天之所以没有完全彻底啊进行开花结果，没有啊，它进行了一半就进行不下去了，不能开花结果，而且它的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它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宗教改革力不从心，不能够彻底啊？后劲不足啊！现在我们知道了根源了，他的根源就是马丁路德，他对罗马书了解不透彻，他理解了一部分，他没有彻底理解。那么呢，他对这个希伯来书基本上没有入门，因此对麦基洗德他没有把握住啊。所以呢，马丁路德他对于这个希伯来书，他没有理解，没有明白 啊，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所以呢，对那个几都没吃透，没了解。他只了解罗马书第三章，他最抓住的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啊，基督作为挽回祭啊，他的血哎，使我们白白的诚意，这个把定都是抓住了，这是他的功劳。但是对这个希伯来书论述这个麦基洗德的献祭啊，我们后面会读啊，他没有理解，他没有理解，因此他对救赎的理解就是前面一部分，就是赎罪的罪行替代性，他了解的替代性，他对这个包括性成圣，他没基本上没了解啊，他的没了解的根源啥是麦基洗德，他的献祭的没有了解。啊，他对麦基德的献祭没有了解，是因为他对希伯来书他没有了解。整本圣经新约里面只有希伯来书把这个讲透。啊，罗马书是暗示了，他罗马是暗示在里面没敞开，所以他没读懂。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哎，我神今年就是带我读罗马书。啊，我就对照马丁路德的罗马书注释，哎，对中文翻译啊，我逐渐逐渐的去研究，我发现马丁路德他有一节经文没有解释，整个他的罗马书注释里面就把这一节经文拉掉了，他就没提。这也是马丁路德比较诚实，我看到是蛮诚实的，就是他对这节经文就是没读懂，他就不谈，他不乱谈，所以他干脆就不谈，就是罗马书的六章四五节。他没有谈，就是我们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当夫不可，他就不谈这些经，他恰好他的救赎论就回到不了这些经。嗯，我们在恩典之下是当夫不可啊，犯啊还可以犯罪吗？当夫不可。嗯，马丁路德是读的那前面，就是我们在我们在恩典之下就可以让罪显多吗？可以人活在罪中吗？都说不够。哎，他这一点还看了还解决了。啊，他说这个你信了主以后，你的信心带来的重生会让你的生命不会跟原来一模一样，还是有一点改变。但是不能成圣，只是有些改良改善。这个就不讲了。啊，所以呢他只说越过罗马书六章十五节解决不了成圣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对这个希伯来书不了解，对麦基洗德的献祭不了解啊，所以这是根源啊。所以呢你看他的这个影响非常的深远，导致宗教改革就停留在半吊子的救赎论和救恩论，不能够进到完全成圣的这个阶段啊，这个就是这个障碍，就是麦基洗德希伯来书越不过啊。第二个问题，这个是救赎论，第二个是基督论，就是基督论，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是没问题的啊，这是显而易见的啊。但是根据摩西律法，这个祭司和君王是分开，不能够不能有一人兼任的。祭司就是祭司，君王就是君王啊。历代之下26章16节到21节记载，乌西亚王他破坏了这一个规矩啊，他心高气傲，甚至进到圣殿不听劝走，执意在香坛上面烧香，他进到圣所在香坛上面烧香，这个进入圣所只能祭司进去，立位人都进不去，知道吗？那这个王更加进不去，他是犹大支派的，即使劝阻他不要进去，他偏偏要进去，结果什么？当场斩大麻风，直到死，就遭到什么什么？为什么？他违反律法了，他违反了圣洁。你这个不是这个祭司不能够进去，不是有人的后代不能进入圣殿烧香去烧香嘛啊。哎，他就在这里面就更加这个例子更加说明，让我们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来记记 来联系这个抽象的原则，就是说摩西律法规定这个祭司的权柄是两个人来兼任，不能一人来兼任啊。他这个例子说明，所以那么弥赛亚他怎么解决祭司和君王基于神这个问题呢？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么信徒他基于又是祭司又是君王，那信徒我们根本就不是犹太人呢、啊，连犹太人里面只有这个利未人和这个亚伦后代才可以做祭司啊，那么我们怎么越过这个问题呢？那基督徒怎么可以做祭司和君王呢？更加不可能啊！所以呢，我生在这里让我想到，就是说马丁路德他一人提出了因信称义，他也提出了信徒结祭司，但是这个因信称义和信徒结祭司这个两个教义之间有一个鸿沟，马丁路德没有跨越，没有建一个桥，没有发现那个桥，就是因信称义和信徒结祭司中间的那个桥他没有发现。其实罗马书里面就有这个桥，希伯来书里面就有这个桥，但是马丁路德没有发现、所以呢马丁路德提出了这个因信称义，他也提出了这个信徒结祭司，是他这个桥没有建起来，所以到今天基督教也没有跨越这个鸿沟。所以呢因信称义是广为人知了，信徒结祭司远远没有落实。所以呢这个它的根源就在于对这个麦基洗德的献祭不了解啊，所以它不能解决这个祭司和君王圣洁两职的问题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说这个麦基洗德啊，他的这个真理就是他一举解决了这个基督论和这个救赎论的这个两个问题啊。首先这个麦基洗德他是超越这个摩西法，超越献祭制度，超越亚伦的等次祭司啊，所以麦基洗德是圣洁两职的，他既是祭司也是君王，他是撒冷王也是这个永生神的祭司啊，也是耶和华的祭司啊，所以他是麦基洗德的等次的弥赛亚，是可以身兼祭司和君王两职的，而且超越摩西律法，超越亚伦等次的祭司。那么呢第二，他因为他是祭司又是君王，因此他可以进入至圣所，他可以把自己献上，他超越了这个亚伦的祭司。所以呢他可以，因为他可以进入，所以他的含糊性，基督是含糊性人物，就是说他像亚当一样的，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啊，在他里面的人都可以支取他的这个经历，他的得胜，所以他能够这个进入至圣所，他能够把自己献上，我们在他里面也可以啊，可以成解决成圣的问题，也解决了这个祭司和君王啊，可以进入祭司和君王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啊，我们看看这个希伯来书七章一到二节，看看我们下面啊，这个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啊，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这里就告诉我们，麦基洗德既是君王又是祭司，他是身兼祭司君王两职的。我们再看下面下一节下一段经文啊，这个希伯来书七章啊十一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既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哎，他就是说摩西律法是不完全的，所以要另外兴起这个祭司，不是按亚伦的等次，而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下一页，下一页，因为这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 这里就指的犹大支派啊。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就是犹大支派从来没有出现过祭司。倘若照麦基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了解啊麦基希德的这个等次的祭司啊，你就可以了解啊他在讲什么了啊。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肉体的条例，就是摩西律法，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法门啊。这个麦基希德啊，是无始无终啊，他是无穷生命的法门啊。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你是照着麦基希德等次永远为祭司，这就是诗篇110篇第四节，在这里一次引用。他这里面希伯来书八段经文里面引用这个经，他不是只有一节，而是整个这一段都以这一节为根据啊，以这个110第四节为根据啊。所以我们这里就解释，他就是希伯来书解释，就是说麦基希德的祭司超越亚伦的祭司，他就是超越性，他在论述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为什么他超越呢？因为他是啊，这个麦基希德是兼任祭司和君王的啊，而且呢，他是永远的啊，这个做大祭司，是按照无穷生命的大能来做这个大祭司，他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亚伦呢，他们是律法给他们赋予他们特权，他们可以做祭司，但他们的肉体还是软弱的，解决不了罪性的问题。但是这一个麦基希德等次的祭司，他是按照无穷生命之大能作为祭司的，他可以解决这个罪性的问题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啊，他的这个为什么这个麦基希德他以解决基督论啊，祭司和君王身兼两职的问题，他也解决救赎论。他为什么他不仅是自己作为一个祭司，他而且可以作为一个啊祭司。好，所以我们来看下面呢，最后我们就是来看一看这个应用啊。我们时间不多了啊，这个应用麦基希德跟我们的关系，大家记得这个麦基希德啊，他在他的这个意义啊。啊，他在体现在这个四个方面啊。第一，他对基督论麦基希德的意义是什么呢？他就是第一啊，这个他是体现他的神性和人性双重性。麦基希德啊，神性兼人性啊，所以人子兼神子。第二呢，他是祭司兼君王，兼君王兼祭司，这是基督论。他既是大卫的子孙，又是这一个永远的大祭司啊，所以他是基督论三面，他是神性和人性，祭司和君王啊，人性两性论、两职论，这是基督论啊。那么他对于他的救赎论来讲的话呢，他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救赎功效。这个麦基德有什么？有两个意义。第一呢，他可以做祭牲，他也可以做祭司，祭司和祭牲。兼而有之。如果没有麦基希德，他只能做祭牲啊，赎罪祭啊，挽回祭啊，做这个平安祭啊，但他不能够做祭司。但是麦基希德既可以做，他既可以做祭牲，他把自己献上，他可以做祭司，他是他的救赎人。第二呢，就是他可以赎罪，他也可以称圣。他可以解决罪的刑罚，他也可以解决罪性，他可以使人成圣，所以他的救赎他也不一样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啊，七章二六二七，像这样圣洁无瑕疵、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有益的啊。像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献祭，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啊给成全了，看到没有？你们再来看下一页，下一页，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每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他可以解决罪的刑罚，他永不能除罪。 当这个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啊等候他的仇敌啊成为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上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强调的前面啊，前面的这个第七章强调的就是说，他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你看呢，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这就是现在反击啊，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他能够献祭，像麦基洗德，即使他能够把自己献上，他就是那叫就是祭司啊，他献上自己，他可以进入至圣所啊，所以呢，他们不是麦基洗德的祭司，他不可能啊。第二呢，就是他成全这个赎罪，他不光是成全赎罪，他可以成圣啊，他的救赎的功效啊，他是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看见没有？对，他的救赎的功效不只是解决赎罪，解决罪行的问题，他可以使人成圣。你再看一些，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前来美食的大祭司，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守护这世界的，并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是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就是他必须是祭司又是祭牲，他才可以把自己的血带进至圣所里面，他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情啊！你看啊，14节，尽管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够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了永生神吗？这就是完备的经文，他就成圣，他可以除掉罪，他可以使你们成为祭司，侍奉了永生神，使你们呢，你看到没有，他是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啊，这个没有麦基洗德不可能，就是说马丁路德就是没有读懂这个希伯来书，也没有读懂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个麦基洗德他作为这个祭司，他的献祭跟这个罗马书里面讲的那个三章21-26节讲的那个赎罪祭它是不同的，赎罪祭是个祭物，它是能够解决罪的刑法替代的问题，它解决不了这一个罪性的问题，成圣的问题，这个必须是包括性，就是这个祭司必须把自己献上，他自己进入至圣所啊，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成圣，在他里面进入至圣所，他不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啊，因此就关涉到圣徒，基督如果不能解决两次的问题，基督徒也解决不了。基督他不能解决这个成圣的问题，基督徒也解决不了啊，所以他直接影响啊。但是呢，新约圣经啊，我们最后看这个启示录5:9-10啊，当上行国说，你配打书卷，配解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或者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但是后面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3:4完全，我们要做祭司，就是基督的这个祭司的职没有解决的话，我们要做祭司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我们根本不但不是亚伦的后代，不仅不是犹太人，我们就是外邦人，连犹太人都不是，我们不可能解决这个祭司的问题，就是因为基督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所以我们才可以成圣，也可以成为祭司和君王。好，我就讲到这里。大家想一想啊，这个麦基洗德大祭司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救恩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啊？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基督做了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只是强调，哎，神有什么要求啊？我应该做到什么啊？我不要做这个，我要做到那个，那个是信仰的一个表层，信仰的深层是基督他是谁，他做成了什么？那么我们在他的基础上才有这个要求。如果你把这个基础拉掉了，你就想，哎，你这个，你要做那个， 那个就是一个道德，一个能力而已。所以这个真理太重要了，这个真理才有力量啊。我们的行为是建立在它的真理的基础上。好，我就先到这里。
好，我们有一点时间来等候啊。 交给大家有什么要分享的？
师母，我有一点分享可以吗？跟牧师。
啊，来请。
嗯，我就刚才就是想到，就是周牧师最后一个问题哈，我戴一个耳机。嗯，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一切，就是与我们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就说的这个开启，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从大祭司的这个就是说他的基督论的里面，他的这个就是不对，应该叫救赎的里面哈，他既是祭司又是君王，同时他既是祭司也是祭牲。那我就想到就是在罗马书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说呼召我们要成为一个活祭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那就是说我们既是神的儿女被救赎的，那么我们应该效法我们的耶稣，就是我们不但也要成为一个祭司，我们总来讲哈，我们是祭司是君王，同时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祭牲，要献给神作为一个活祭，这个是需要付代价的。那么就一到今天，包括昨天晚上在西安的那个里面，他的信息里面到最后也是在呼召我们，就是要效法神，要效法主，就是要来舍己，要来跟随神，来完成他的呼召。那么对于我今天来说，就是让从这个真理的里面更加的明白，作为一个祭司的同时，你要成为一个活祭，同时你要明白你自己的一个职分，还具有君王的一个职分。那么在真正的一个祭司的职任，主要是在一个带道跟生命的里面，特别是在带道的里面，那么我能不能使用这个君王的权柄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就是在自己的这个职任的里面和真实的一个应该做什么的里面有一个更加一个清晰。所以作为一个献祭生，就不会再有任何的怨言，因为我们的主就已经成为那样的一个祭生。当然我们的献祭不会像主一样是一个完全，那是一个我们生命的破碎，是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主权的一个放下，是在这个里面去来不断的作为一个活祭献给神，才能够我们讲呢。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我们的献祭是跟我们的祭司的职任跟我们金房权柄的一个行使的一个关键。嗯，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吧。嗯，不完全，但是只是一个感动。嗯，就是这样，谢谢。
嗯，阿们阿们阿们，继续交给大家啊。
啊，周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的那个四点，前神性人性祭祀君王我都理解，就是第三点，就是祭牲和祭司，这个麦基洗德他有做祭牲，有做祭牲吗？就是因为
麦基洗德他有祭牲的，他把自己献上了。
麦基洗德有自己献上是吧？啊？
麦基洗德他就是把自己献上，他就是祭司，祭司也是祭牲。
麦基洗德也有将自己献上是吧？
对，当然他就是他几次，我们刚才读这个经文啊，几次里面9章17章全部都是讲到他自己献上。
他不就是将1/10给了是亚伯拉罕将1/10给他吗？
不是，那是他讲的这个救赎，不是讲的亚伯拉罕那个是讲十一奉献。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是讲的这个救赎。
就是旧约没有记载呀麦基洗德做了这件事对不对？
旧约没有记载麦基洗德做这件事。是新约希伯来书几次讲到这个基督的死的功效，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来讲的。
OK，
他 他是祭司，祭司也是祭神，所以呢他是祭司，他就可以进入至圣所啊来献祭。但是他献的祭呢，就他自己的祭，他是带着自己的血把献上啊，所以他既是祭神也是祭司。嗯，这个在这个希伯来书这个第七章二十七节，因为他只以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个救赎的事成全了啊。然后第九章就是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心，使你们始终永生神吗？他的这个救赎功效，这个就是成圣了。这个成圣是祭司把自己当作祭牲来献上，他既是祭牲也是祭司。
哦，基督我理解，但是我说的是麦基洗德。
麦基洗德旧约里面只有五节经文讲到了这个麦基洗德。
对，麦基洗德看不出来他是做祭牲被献，对不对？
麦基洗德他做不做，我没有任何，就是他不是无关重要了。他是基督，他作为这个祭神祭司，这个才是。
那这个地方第三点，祭神和祭司其实跟麦基洗德没关系。
他必须建立在麦基洗德的基础上，他如果不是麦基洗德的祭司，他根本就不能进到至圣所，他就是基于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所以他才可以进到至圣所。
哦，那是因为他简就前面两个嘛，第一个是神性人性，第二是祭司兼君王嘛，这个两个我理解，就是第三点呢是应该是基督独立的，跟麦基洗德没关系。祭司和祭司，
他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不是独立的，他绝对有关系，就是说他的后面作为祭司和祭神进入至圣所再把自己献上，成就了救赎，是个新约的启示，在旧约没有。这个他是建立在基督是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祭司的基础上。
对对，
但是呢，他这个既是祭神又是祭司，是一个新约的启示，在旧约里面没有。
OK， 那就是这个不依赖于麦基洗德他所做，但是他是确实麦基洗德给了就是基督的这个祭司的君王两职嘛，然后神性人性。
对对对，不依赖于这个旧约的麦基洗德有没有做这件事。
哦哦，对。OK，
是他依赖于旧约的这个麦基洗德的身兼祭司君王两职。
OK，
他的层次，
对对对，
他非常依赖这一点，否则他就进不了至圣所。
是是是，对，好，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是不是这个希伯伦这个主题讲完了，还是转到新一个主题了，是吗？
他是他有一个转折，就是我们的主题就是要。希伯伦成为我们的意象，什么希伯伦成为我们的意象呢？他就是一个基督要来做王的这个意象。那么呢，你要成为一个意象，就是你要建立成为希伯伦的教会。那么呢，这个希伯伦的教会呢，就是基督来做王的教会。
嗯。
那么呢，这个你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意象？所以呢，我们论述这一个部分呢，它旧约里面就没有了。所以全部在新约的里面，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旧约他麦基洗德，他就讲了那几句，所以呢，后面在他的根基上面，他就是属于新约的启示了。我们讲希伯伦也是这样的，希伯伦的旧约的部分已经结束了，他最高的部分就是基督作王，基督在希伯伦作王，这个是旧约最高的启示。那么呢，我们现在在这一个基础上。就是我们怎么成为希伯伦的教会啊？希伯伦是我们的归属，也是我们的产业，也是我们的意向。这个是我们得出的结论。但是呢，你再继续就是新约的启示了。
就跟直接跟基督联系起来。
对对对。
OK， 好。
我们后面要谈的是希伯伦成为我们的归属，成为我们的产业，成为我们的意向，但是。它的内容不是在旧约里面找，是要在新约里面找。
嗯，
最关键的就是基督作王，然后呢，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这个神的居所，这个这个圣殿的这个这个蓝图，这个是这个是最这个是最重要的启示。
OK，
好，那那个周牧师跟着苏牧师，那我在这一点上有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说刚才孙牧师提的那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实际上是超越了麦基洗德，那我当时您在讲，我就想，他实际上也是超越了，像您说亚伦的这个祭司的这个体制，实际上就说的是，因为亚伦的这个祭司，他只能用祭牲，然后进到至圣所献祭，那么他的超越性，那么在新约的里面跟麦基洗德的这个体现的里面，实际上就是说他自己就可以作为一个祭物进到至圣所来献祭，是不是这个超越性也在这个里面是个体现呢？我是这样。理解对不对？
都是个体现，他的这个超越就是说，亚伦他自己有罪性，所以他解决不了罪性的问题，所以他只能够每年去帮这个自己来赎罪，帮百姓赎罪，所以他永远无法赎罪。但是呢，基督他是无瑕无疵的，他是又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所以呢。他可以献上这种完美的祭，可以成就成圣，他可以，就是他超越，对，他超越很多方面，肯定首先超越的就是亚伦的等次，当然他超越了这个旧约，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旧约的启示，他也超越了。
好，谢谢，
等一下，我们来祷告，好吧，我们。祭司的身份来祷告，哈利路亚，好吧，两分钟，好吧，这个时间不够了，你给我开麦，好吧，开麦。
主啊，你要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不但是神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具有人性，哈利路亚，我们更具有神儿子的一个神性，哈利路亚，主啊，你知道我们真的是可以来超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跨越我们人性的软弱，哈利路亚，主啊，进入到这个神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神性的里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哦，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大能也在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哦，运行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是让我可以哈利路亚来效法我的主，哈利路亚，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的。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哦，那那都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有着一切的信息来赞美你。主啊，不光是要做君王祭司，也要做祭司与祭神。主啊，不光要这样的位分，还要为这样的位分来设计。主啊，求你继续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你，真知道你。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为我们所夺回的一切。主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垂听祷告，奉耶稣就是你，阿门。阿门，交给宗师。
哈利路亚，主啊，求你，感谢你把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弥赛亚的这个预表，主啊，向我们来显明，主啊，然后就要求主来开启我们，继续来开启我们圣灵把神的话继续向我们揭开，把麦基洗德的这个奥秘继续的向我们揭开，他在基督论里面的这个奥秘向我们揭开，他在救赎论里面的奥秘来向我们揭开，他在救恩论上面的奥秘向我们揭开。哈利路亚，主啊，使我们真正的进入到这一个奥秘的那个实际的经历的当中，主啊，使我们在基督里面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成圣。哈利路亚，主啊，除去我们，洁净我们的良心，主啊，除去我们里面的死刑，主啊，使我们能够侍奉永生的神。哈利路亚，把这样的奥秘向我们来解开，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这个救恩是何等的丰盛。主啊，我们不只是我们的罪的刑罚被挪走，主啊，是我们的这个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持续的成圣。哈利路亚，成为新约的祭司，真正的成为新约的祭司。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成为这个希伯伦啊，成为神永久的居所。哈利路亚，主啊，把这些真理向我们来显明。感谢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阿们。我们来主祷文好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
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
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免我们债务，
我们免了人的债，
就
像遇见试探，救
我们
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直到永远，阿门。来，
愿
耶
和华赐福给我们，
保护我们。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正给我们，愿耶和华降平安赐我们平安。
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
赐福给你，耶和华永远保护你，耶和华恩典光照你，神祝福大家，下了，祝福，
好，神祝福，
拜拜。